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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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大家请坐。各位法师，各位居士，大家好。我们很扼要的再复习一下哈，到目前所讲的地方，各位请翻开《空知探究》的目次，目次的第一页。我们整个《空知探究》分成四个章节，第一章是谈阿含的空，主要是空与解脱道。因为在《阿含经》所谈的空呢，主要是跟离烦恼有非常密切的关系哈。第二章是不坏的空，不坏的空呢，已经有在阿含经里面随机善说的空，它有加以类集啊，有内空、外空、内外空，还有其他的空义的开展啊。那么第三章是般若经，般若经在整个大圣经来说算是最早的啊，有原始般若啊、小毗系的般若，这个都很早啊。里面所谈的甚深是一切法空，所谈的空呢，跟深奥义啊、涅槃的深奥义有非常密切的关系。那么第四章龙树菩萨特别是以中观系为主的，谈到中道缘起与假名空性之统一。中道缘起是阿含经所谈的在第一章阿含经所谈的中道缘起，假名空性呢，这是第三章般若经所谈的。所以龙树菩萨很善巧的把声闻的阿含经即使是三圣所供的阿含经不只是纯粹声闻而已，但是呢，能够把阿含经的解脱道，然后配合般若经的广大行做一个很巧妙的结合啊。其中在身观方面呢，就是阿含的中道缘起跟般若经空性假名假名空性统一起来这是第四章龙树的论。那么第一章的阿含经首先谈引言，就是最早期阿含的空义，有空屋啊、空色啦、空世间啦、空三昧等等。那么第二节呢是梵说解脱道，有提到的八正道啊、三七道品等等里面不外乎戒定慧的三学，特别是以定跟慧为主要。那么第三节谈到空跟解脱的呢，比较关系密切的有提到四种心解脱。这是在第三节所说的四种心解脱，哪四种呢？就是接着四五六七所说的无量心解脱、无所有心解脱、无相心解脱跟空心解脱所以在第三节做一个泛说这四种心解脱之间的同义，有南北站的比对那四种心解脱里面，特别空的心解脱那个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无我无我所那接着就四五六七呢，分别在对这四种心解脱呢做个详细的论究第四节就是无量心解脱，第五节就是无所有心解脱，第六节是无相心解脱第七是空心解脱那个别呢再引用很多不同的经典来叙述。那四五六七谈完四种心三昧之后，因为在部派啦或者到大圣比较少在谈这个四个一组的心三昧比较多的呢反而着重在三三昧，所以这四种心三昧里面的无相还有空还有保留，那无所有呢后来就保留到就是转向为无愿的无愿三昧了所以这是第八节来谈这个三三昧，但是三三昧呢又是以空为先导。那么第九节就正式来谈这空无相无愿这三种三昧，那这三种三昧呢有跟这个三处有密切的关系还有跟三法印有密切的关系。这个三处在六十二页这边有很不同的名相也谈到不动处、无所有处、无相处那还是有出现这个无所有还有无相。那么第十节圣解观与真实观这一节也是非常重要，就提到 我们真正要以智慧来断烦恼，主要是要真实作义啊，不能用圣解作义。这个圣解观的圣解作义呢，其实就是假想观啊，像十辩处啦、白骨观啊，这一类都是属于圣解观啊。但是真实观有分两类，一个是自相作义，一个是共相作义。那么自相作义呢，就分别看地水火风啊，啊这些，知道它的地坚相啦、火暖相啊、水湿相等等。但是这样的自相作义不能够得解脱啊，主要要观共相作义，这样的真实观呢才能够得解脱。好，这是第一章所谈的内容。那我们现在进行到第四节无量，那请各位翻一下讲义第四节无量的讲义第三十页，我们很扼要再看一下哈。无量在早期佛法里面有提到四无量心，那内容呢就是慈悲喜舍。那么慈悲喜舍在早期的阿含经里面有说，它跟七觉知啊一起修学的话，可以断烦恼得解脱。但是在部派的时候，好像说一切部啊，把这个四无量心呢，只是当成一种假想观而已，假想观而已。好，那各位要留意这一点，就说部派呢，他把这个慈悲喜舍当成是一种内心调柔的一种修行定的一个方便而已。但是呢，本来四无量心里面的真慈悲喜舍，应该是应用在众生上面的。对不对？你要对众生啊，给乐啊，哦，观众生的苦啊，要拔他的苦，对不对？那跟众生随喜啊，他做平等观，应该是做这样子真正去利益众生的。可是，在部派佛教里面，很可惜的，他把这个四无量心呢，当作一种修定的纯方便，哦，只是当作一种修定的方便，把它当成是一种假想观而已，假想。所以他的就是观慈悲心呢、啊，尽管说观这个十方众生都给乐，但是呢，都是从定的一种假想而已，没有真正实际上像大圣的这样，好、哦、走出来去利益众生，好、哦，这个是蛮重要的哈、哦。那到大圣的时候，把这个四无量心呢比较着重在菩萨行的运用，再配合六度，好、哦、把它具体的展现出来，好、哦，所以我们可以发现到。同样是四无量心，在早期阿含经就谈了，但早期阿含经所谈的呢是跟七觉知一起修可以得到解脱，到部派摄皆有部呢，把这四无量心好、哦、把它纯粹当成是用假想的圣解作义，假想观而已，好、哦、修定的方便，到大圣的时候再把这个四无量心呢很具体的来利益众生、哦、好，那我们再看在经典里面所说到修慈心观、哦、慈心定有什么哪些功德，虽然说四无量心有慈悲喜舍，但是这四个里面呢特别以这个慈、哦、为最重要、哦、所以说慈为一切功德之母。那么谈到慈修慈心定的功德呢，第一个有提到升天，一般的就是讲升梵天，梵天就是初禅天、哦、所以这个四无量心呢又称为四梵住，梵住啊、哦、就是生那个初禅天。但是呢我们在讲义的三十一页有提到佛的本生，善眼大师教弟子们修持慈心观，弟子们呢只是生到初禅的梵世界，可是他修增上慈啊、哦、比慈悲更增上的慈，结果他生到光阴天了啊、哦、光阴天是第二禅，第二禅有也有三天呐、啊，是第二禅的最高的天，啊是光阴天，所以这里提到修慈悲心呢，可以升天，一般升初禅的梵天，啊、哦，那修增上慈的话，也有可能会升到光阴天，啊、哦。其实《阿含经》里面也有提到，如果是圣者来修的话，甚至可以更高，啊、哦，可以更高的天，啊、哦，好。那第二个修慈心观呢，不为诸恶鬼神所欺害、哦、再来其他的经论里面也有提到慈心的种种功德，讲义第三十二页有八功德、十一功德、哦、或者五功德， 就是睡眠的时候也安乐啊，觉醒的时候也安乐啊，不见噩梦。那为人与非人所爱要啊，为诸天啊善神所拥护。那也不会遭受火毒箭水啊所害。那能够很容易入定啊，然后容光焕发，颜色明亮，也不横死啊，不蒙那个命中。如果无法得解脱的话，那也可以升到梵天啊。这是经论中所说的种种慈心的功德。好，那我们再来看慈心的定义啊，请看讲义33页。慈心的定义主要是娱乐，就给众生快乐啊。那么虽然跟儒家的仁、耶稣教的爱相近，但是呢，我们上周说过，在佛教所谈的慈心呢，它更深广，深度更深啊，广度更广。它慈悲心呢是无量，是无量，不是说只是对亲爱的人或者是对人类而已，甚至对众生都慈爱啊，对不对？有一次我以前可能在课堂上也跟各位讲过，有一次印证老师在看报纸，结果呢有一些西洋人啊，看到我们这边台湾有人在杀老虎啦，或者说一些保育动物啊，他们就这个抗议啊等等的，就导师说这些人也真奇怪哦，他如果说真的有慈悲心的话，为什么天天吃牛排？所以他们吃牛排或者说那个穿那个鳄鱼的皮带啊种种，可是呢他却去抗议你这个杀老虎啦，或者是什么鲸鱼啊等等的。事实上我们佛教所谈的慈悲呢，它的广度不只是人类啊，它普及一切众生，肯定众生有佛性的这种缘起观呢，来行的慈悲呢，那更深了啊，更广。广度不只是人类，即其他的畜生道啦等等。深度的话，慈悲还有三种慈，对不对？我们说过有众生缘慈，有法缘慈，还有无缘大慈啊。那这个就要配合智慧了。如果没有断我执，那是凡夫的众生缘慈，它还有众生相啊，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那进一步二圣的慈悲呢，它法缘慈啊，它得到众生空了，那对法或许还没有生观，观它为空，成为法缘慈啊。再来无缘大慈，那是没有众生相，也没有法的执着了啊。好，那第四，慈心，这个慈有广义的定义，还有狭义的定义啊。那么如果说慈狭义的定义的话，就是刮胡一啊，它只是娱乐，观想众生得到安乐这样而已。那么悲呢是拔苦，喜啊是想众生离苦得乐，心生喜悦，舍是一视同仁，边际平等。可是呢，慈有广义的定义啊，就是刮胡二。慈它广义的定义呢，不只是娱乐而已，它事实上拔苦而随喜，愿精明等，这整个慈悲喜舍的全貌，那才是慈的一种深广的定义啊。所以慈悲呢，它狭义的定义只是娱乐，那广义的定义呢，事实上包括慈悲喜舍四个都是啊。那导师有举杂案的815经来比对中部交界罗汝大经啊，来说到经典里面有很多这个慈悲心呢，事实上是包含了慈悲舍啊四行。好，我们请看讲义34页。我们上次主要说到这边啊，我们接着在讲义34页第一行，佛法重视慈心在世间德性中崇高价值，所以约义而分别为四心，如观想成就，那就是四无量定。即是慈是总说了啊，那约着它特殊的意义呢，而分别有慈悲喜舍。那观想成就，那就是四无量定。那这边导师有引了的《诚实论》卷12啊，就是我们空智探究，但是导师没有引文啊，导师这很简要的，在28页的注脚12。 只有说慈心差别为悲喜，能令此三平等，故名为舍。老师只是很简短的引用这一句啊、哦。那事实上诚实论这里有更进一步的解说哈、哦，就是慈呢，因为义而分别，分别有四心啊、哦。我们看一下角注的第十八，诚实论，故曰：此三皆是慈也，答曰：即是慈心三差别三种。那首先就解释哈、哦，慈这里首先定义慈呢，它是不嗔。如果说一个人嗔恨心很重的话，他这个人慈不慈悲？那不慈悲嘛，哈、哦。所以慈首先的定义，他说不嗔啊、哦，名为慈。可是呢，底下哈、哦，他这里谈得很微细。有人虽然他能够不产生嗔恨心，可是呢，他虽然不嗔恨心，对见众生苦，他却不能够生悲。有没有这样的人？也有嘛，对不对？他只是哦脾气很好，可是对众生，苦难啊，有时候那敏感度不是那么高啊、哦，见众生苦啊，不能够生悲。那这个时候，哦，他怎么运用呢？若能与一切众生中身行慈心，哦，就是提高他的敏感度，如人见子，遭疾苦恼。就好像看到自己孩子那样子，好、哦，那遭受种种的苦难，而时慈心转名为悲，哎，他这里就做一个转折了，好、哦，就说，慈心本来是不嗔呐、啊，可是呢，有人不容易产生悲心，那这时候来观一切众生，哦，如看到自己的孩子遭受种种疾难，这时候呢，慈心呢就转为悲了，转悲悯众生，好、哦，好。再来看这个悲，若有人于他苦中能生悲心，哦，看到众生很苦啊，他感升起一种悲悯心。可是呢，不能于他争议事中生欢喜心。有的人对比较容易共患难，可是呢，不容易共甘，等于是说共患乐，哦，本来是同甘共苦嘛，对不对？有人共苦或许还好。可是真的是功名成就以后，哎，那要跟他分享有时候很难啊、哦。所以他说，由于他苦中能生悲心。可是如果说哎，别人有一种很殊胜的啦，哦，争议的事情当中，他不容易产生随喜心。随喜心，虽然我们经常讲随喜功德啊，随喜好不好修？有时候不容易啊，对不对？哦，哎，看到这人，哎，为什么？吃同样的米饭，为什么他赚的钱比较多？哦，为什么他的智慧比较高？有时候工作同样是同班的，为什么怎么样这样，就会产生种种的差别心啊、哦？对别人的这种，特别是胜过自己的，不容易产生欢喜心啊、哦。何以知之？有人见怨结苦，善或生悲啊、哦。有的怨结，他有时候也被关起来了，或者是。对人家怎么样？哎，我们或许可以对他产生悲心。可是呢，看到自己的小孩子，有些人呐、啊，哈、哦，就是得胜几世啊，而不能喜。哦，他自己这种自尊心很高啊，对不对？那本来是青出于蓝胜于蓝，自己的孩子胜过自己，应该很高兴嘛、啊。哎，有的人脸拉不下来啊、哦，也有这样的，而不能喜。行者见一切众生得争议事。而能够生欢喜心，如己无益，是名为喜。哦，这个时候，这个词呢又转为喜的啊、哦，对众生啊，啊、哦，能够争议的事情啊、哦，比较美好正常事情，也能够产生欢喜心。啊，底下问曰：何所舍名为舍？答曰：啊、哦，这个、应该改成冒号。随见冤亲，则慈心不等。我们虽然有慈悲心，可是呢，如果说这个慈悲心随着众生的对象不同而有所差别的话，那就不是这里舍，就不是平等心了。舍的定义是平等啊、哦，冤亲平等。有人虽然有慈悲心，可是呢，哦，对这个人比较好，哦，对那个人就比较差一点。有这种平等差别的话，那就是没有达到这个舍。于亲则重，于中不如，于怨转薄啊。哦，于亲则重，就是说我们对亲爱的呢，那就 这个慈悯心比较够啊、哦。于中的话就稍微减低一点啊、哦，不如像亲那样子的那么厚爱他。于怨的话呢，转薄，那又更薄少了，那个慈悲心呢更薄少了啊、哦。悲喜意耳，是故行者欲令心等啊、哦，我们让心做平等观。于亲舍亲，于怨舍怨，然后于一切众生慈心平等、哦、但是各位要留意、哦、这里的平等呢并不是说我、哦、对这个人特别爱那个厚爱的呢把它减低，然后对这个普通的、保持平衡、啊、对这个怨的人稍微提高一点点，让他这种齐头式的平等，其实不是这个样子、啊哦、应该是他整个能够提升到那种最高的境界，甚至破除这种种相或者量限量的执着，应该是这样的、哦、而不是说他们把它降到最低的，降到最低很简单啊，对不对？我对每个都不慈悲的，很平等。这个我也会啊，哦、嗯，但是这舍不是这样哦，它是应该整个提升的啊、哦。悲喜意耳，故经中说未断真爱，修习舍心啊。问、哦、曰：若尔则无别舍心，但以心平等故，名为舍。答曰：哦，我先说慈心差别为悲喜等啊，这个就是导师引的词句了哈、哦。慈心差别为悲喜，又慈心以下中上法故有三种，能令此三平等，故名为舍。就是同样是慈心呐、啊，同样是慈悲心呢，它还是有分别哦。对某些人好的上等的词，中等的词、哦、对某些人比较差的下等的词，还是有这上中下的差别。我们能够令这三种平等、哦、那就名为舍。好，那导师引这个诚实论来说明慈心呢是一个总瓜全貌、哦、如果约意而分别那就有四种、哦、好，第五项，四无量法门其实它是通有漏通无漏，有漏就是还有烦恼、哦、无漏呢就是同无漏的解脱，没有烦恼的解脱，所以同样是吃同样的米、哦、有人吃了、做好事，有人吃了做坏事、哦、有好人坏人，同样的同样修四无量心呢，有的只是有漏的世间定法，可是如果方便善巧的话，它可以通于无漏解脱道、哦、我们先看瓜果一，四无量心通于有漏的世间定法，以慈心为本的四无量心是适应婆罗门教的、哦、婆罗门教它是以梵天为最高了、啊，可是在佛教来说啊，修四无量心呢命中就可以升梵天，在佛教的定位呢只把梵天定在初禅天而已，地位不是很高啊，虽然比人欲界还高一点，可是呢在初禅之上哦、还有二禅三禅四禅还有四无色天、啊哦、所以导师说这个是适应婆罗门教的，舍利佛劝老友饭吃陀然修四无量心、哦、命中生梵天中，就因为彼诸梵智长夜爱着梵天、哦、因为爱着这个定也好啦，爱着这个功德也好、啊、不能够真正出三界，那么就会升到出产的梵天中。第二，传说大善见王本身也是修四梵住而生梵天中的、哦、所以一般经文所说四无量心呢是世间的定法，是有漏，是世俗的定，世俗的禅定而已，可是呢我们再看第二，其实四无量心呢通于无漏的解脱道，佛法初起于慈悲喜舍四定，显然的从净化而提升为解脱道甘露门，甘露是涅槃的别名、哦、就是不死药，从四无量心也称为无量心解脱、哦、不只是无量心、啊、但可以称为心解脱，那我们前面说过这个四种心解脱里面如果能够贪嗔痴通通断尽的话，就可以达到阿罗汉的不动心解脱、哦，那这个我们在角注21有提到，就是前面空之探究20-21页这边所说的、哦、贪嗔痴空能够断尽、哦、那就是不动阿罗汉的， 就可以决定初级的意义。也就是说在早期的阿含经呢，并不是像睡觉部只是把它当成是一种加强观、哦、事实上它也可以明显进化而为解脱道。如杂含七百四十经所说、哦、若比丘修习以此心，多修习以得大果大福利。是比丘心与持具、哦、就是说我们来修持心观，修念觉分。念觉分是七觉支里面的第一个、哦、叫 念觉支，或者称为念觉分。一远离，一无意，一灭相与舍，乃至修习舍觉分、哦、舍觉分就是舍觉支啊，这个是七觉支里面的最后一个。七觉支我们复习一下好了，在讲义的35页角注第26括弧一，好，七觉支第一个就是念觉支、哦、那我们杂染分成念觉分。第二个呢是责法觉支，第三是精进，第四是喜，第五除觉支，除觉支就是清安觉支、哦、第六是定，第七是舍。所以我们看杂染这样对照一下、哦、它最先是修念觉分，这是第一个、哦、乃至修习舍觉分、哦、它是举首尾了、那事实上这就是包括所有的七个觉支、哦、也就是说是无量心的慈悲喜舍，那配合七觉支来修、哦、可以得到解脱，得到大果大福利。那底下有解说、哦、我们请看讲义35页。经说慈心是译者的简略、哦、这杂含经乔那巴多罗的简略只是说慈心、啊哦、事实上呢内容也包括悲喜舍四心、哦、比如说我们举那个角注23跟这个对应的南传相应部、哦、他就有提到慈悲喜舍。同样大辟菩萨人所引的契经，大辟菩萨人所引的契经也是阿含经、哦、那这里就说我们看角注23第二行，如契经说与持俱修念等觉知，一指离，一指无一指念，回向于舍、哦、那后面还有一句悲喜舍三说亦如是。所以不只是持啊、哦、也就慈悲喜舍都可以配合七觉知来修。那前面说这样配合来修的话可以得到大果大福利。什么是大果大福利呢？阿含经有几种不同的讲法、哦、一种说法呢是二果二福利，一种讲法是四果四福利，另一种讲法是七果七福利、哦、有三说。二果二福利呢就是阿那含三果跟四果阿罗汉。那或许各位会觉得奇怪了、哦、为什么这边只有提到阿那含跟阿罗汉，为什么一下提到三果见证？有没有想到三果是什么？它是不还呐、啊，不还哪里？不还异界。什么人可以不还异界？为什么他不还异界？不还异界就没有欲嘛，对不对？没有异界的修惑啊。出果二果，他会人天哈、哦、往返，他会来这里人间的异界。三果他就不还，为什么？三果有一些呢，他已经用禅定来断除欲界的修惑，来降服欲界的修惑了啦。所以他修四无量心，四无量心他不是可以得到禅定吗？对不对？出禅啊，梵天那不是出禅吗、啊哦、他可以修四无量心然后得到出禅，出禅以后他事实上已经能够降服欲界的修惑。当他在正得无漏位的时候直接跳到三果、哦、就可以直接跳到三果。所以提到是阿那含与阿罗汉、哦、那有些还没有真正得到出禅来降伏欲界修惑的话呢，有可能是出果二果、哦、所以第二种讲法就是四果四无力，也就是从出果须陀丸乃至到四果阿罗汉、哦、另一种讲法是谈七果七福力。七果七福力呢，这是两种阿罗汉跟五种阿那含、哦、一样是阿那含跟阿罗汉，一样是三果四果，只是说三果在开眼、哦、那 什么是七果七福力？我们看一下的角注第二十四，杂案七百四十经，若比丘修习此七绝分，多修习已，当得七果。哦，哪七果？第一个呢，就是现法智有余涅槃，也就是说他现证阿罗汉的了。哦，现证阿罗汉，当生的时候就现证阿罗汉，即命中时，命中时等于是一个是阿罗汉的有余涅槃，哦，一个是命中而入无余涅槃，哦，这两种阿罗汉。那如果没有证得阿罗汉而五下分解尽，五下分解尽这是三果了，哦，三果它可以断五下分解，那这时候呢它有开眼成五种阿那含，哦，第一个是得中波涅槃，第二个生波涅槃，第三个无形波涅槃，第四个有形波涅槃，最后上游波涅槃。所以这五种阿那含呢，就是中波、生波、无形波、有形波跟上游波，哦，这五种阿那含我在角注的第二十五又简要的叙述一下，哦，中波涅槃那是指三果圣者当他欲界末而升到色界的时候呢，在还没有色界出生之前，哦，从欲界到色界之间这个中有位，中有就是中阴身了，哦，我们一般讲生有刚生下来那个时候这个有出世外去有的那个有，然后呢这中间叫本有，刚死的那一刹那叫实有，然后投胎到下一生的生有之间这下一生，哦，这中间呢叫中有。所以他是在欲界末而还没有到色界那边出生的这中间的中有位他就波涅槃了，这是比较立根的阿那含，哦，这叫中波涅槃。在第二生波涅槃他是这样，在欲界末，哦，那生于色界已经出生了，已经有色界的生有了，哦，那不久能够起圣道而波涅槃，哦，这个就比较其次，过不久当然是最早是现生就波涅就现证那个阿罗汉是最好的了，哦，有的是临终的时候，那有的是三果在中耳位，那有的是生了不久，哦，无形波呢生于色界，物为勤为家行，家行勤修，哦，这个就比较久一点的了，哦，生波是隔不久就起圣道，无形波跟有形波呢经过的时间比较长，哦，无形波它是为家行勤修而波涅槃，那第四呢是还要在家行精进修学经过常识而波涅槃，哦，最后上流波，哦，那是生于色界的初禅天，然后再来二禅三禅四禅，哦，色界的其他各天啊，哦，最后到色究竟天或者那个非想非想天，等于是一天一天上，然后最后才波涅槃，哦，这个叫上有波涅槃，经历的时点比较多了，哦，那当然比起隔不久就波涅槃这当然是根比较钝一点。好，这是二种阿罗汉与五种阿那含，也就是说能够以四无量心来配合七觉之修学的话，哦，可以证得圣位，慈悲喜舍与七觉分俱舍修，能得大果大功德，哦，也就是上面所说的初果乃至四果，哦，或者是阿那含三果与四果，当然是通于无漏的解脱道。所以无量心解脱呢包含了适应世俗与佛法不共的两类，哦，适应世俗就是前面的适应婆罗门教生梵天只是达到世俗的定，那么佛法不共呢就是可以得到初果以上的，哦，初果三世果的圣者。好，这里首先做一个小结，哦，就是到这里为止是谈佛法跟外道的区别，下面呢是谈佛教内部大小乘的区别，哦，上面主要是内外道，哦，底下呢来谈大小乘的区别。一般圣文学者，圣文学者俗话就是修小乘行的，哦，那我们最好用那个声闻或者缘觉这一词， 一般声闻学者都以为四无量心原广大无量的众生，无量是众多难以数计，是圣解、哦、他把它当成一种假想、哦、假想观，所以是世间定。因为你要真的无漏得解脱的话，那真实观嘛，那他把它看成是一种假想观的话，所以只是世间的定法、哦哦、这是声闻学者，特别是税界有部把四无量心呢定位在假想观、哦、可是事实上底下、哦、这一段在讲量是依局限性而来、哦、无量的这个量，我们之前说过这个量呢有分量、限量、哦、那个形量，就是有局限性的、哦、那这是 有所差别、哦、你我他的差别。如观一切众生而超越限量心、哦、不起自他的分别，那就与无我无我所的空慧相应、哦、所以杂含567经的智多罗长者认为无量心解脱中最上的、哦、那是贪嗔痴空的不动心解脱、啊、空就是无量、哦、这个我们在空智单就21页那边也说过了。那么这一意义呢在大圣所说的无缘池中才再度的表达出来、哦、就是说到大圣、啊、特别把那个慈悲无缘池、哦、再把它无缘池等于是它一方面跟解脱道相结合了、哦、二方面呢它要跟智慧，就是说没有我执、哦、没有法执，把那个池深化了、哦好，这是第四节无量所说的。好，接着第五节是无所有哈、哦，四无量心就是不是四种心解脱，就是无量啊、哦，再来无所有，再来无相，再来是空啊、哦。那我们刚刚已经说完无量，底下要谈无所有。哎，请说圣解。
帮助他解脱，帮助他给他好处，或者是帮助他解脱。那这是一种观想而已。但真正的时候，如果说真的是实践的时候，应该是说碰到问题的时候，你真的帮助他，或者是真的给他乐，或者帮他解掉苦。那这样问题就在于说，这中间的差别到底是这样？因为如果假想观的话，可能可以一个人单独在深山里面修到说，哎，我的心的话真的是开阔到那种样子，有那种状态。那真的如果回到实际上来，他可能境界的不同，或者是说碰到问题不同的话，他这个东西又没有，可能是没有办法是维持说随时都是真的有慈悲心，或者是那个刚刚讲碰到怨亲啊或什么的，可能就没有。所以这两个之间的话，到底是像以前那梵天的话，他修的话是到修到什么程度的话是那个，因为他如果说真的对所有人都可以这样，那就是跟菩萨或者是跟佛一样，真的是随时都有慈悲心或者是这样子。那如果说像梵天的话，我在猜他那时候是应该是没有办法碰到所有境界的话，都真的是对所有人产生慈悲或者是喜舍这样子。这是一个。
所以你的问题是，
对啊，到底我意思说，到底像梵天这样那修的话，修到什么样？真的是只是假想而已嘛？就一个人在深山里面修到那种认为有那种境界出来，或者是那因为定也是只要单独修就可以了。
对，
那如果说半天的这种的话，他的四无量心到底是只是假想的，就是说真的是一个人修到某种程度的话就有这种能力，还是说一定要在实际上、碰到这种问题的时候他能够产生这样而且反映得出这样子的话，他才是真的有所谓的成就，到底在算到什么样子。
好好、
那第二个的话就是说我以前看阿含的时候，他好像是有时候会讲到要修初禅，然后休息多休息，然后有什么成就，二禅三禅四禅完以后才开始讲慈悲喜舍四无量心，这有没有次第上的那个，还是说比如初禅已完的话就是修四无量心，还是说一定是 哦，照这种次第下来以后才去修饰一样。
先回答第二个问题哈，第二个问题就导师这边的一句话，我们可以参考哈，讲义的第三十页，第三十页第一项的第二行，或依定而起此等观想，或依此等观想而成定，这个先后不同，对不对？第一句依定而起此等观想，它是先比如说熟悉观啊，或者是念佛观等等其他的观得定以后，再进一步来修的慈悲喜舍。那这个就是你刚刚所提的阿含经里面有很多，它是说修的四禅四摄定，然后接着再谈那个四无量心嘛，对不对？好，那个就比较接近依定而起修此等观想。如果要论先后的话，好，那但是呢，还有另外一种情形，就是五停心观里面有慈悲观嘛，慈悲观或者熟悉观念佛观也可以修这些观想来得定。因为如果说一个人嗔恨心很重的话，他不容易得定，所以他修慈悲观以后心调柔，那在方便三巧摄心的话就容易得定啊，所以也可以依着此等观想而得定，它是一前一后，其实是有前有后的啦。好，这是可以回答这个问题。那如果说论要真正功力强一点哈，当然有定再来观这个十方慈悲道，一方二方，你有定的话，当然力道比较强嘛，对不对？如果没有定的话，你观了两三个，大概就差不多了啦，哦，观不下去了哈，哦。虽然有点迟，但是比起那个有禅定再来观了十方的，当然是没有定那差多了哈，哦。这是一个。在你提到第一个问题，就是有些修定的，他是不是要实际上去利益众生？哦，真正心调柔才生那个梵天出禅，还是说，只有这一个人在深山里面修一修，就可以生梵天哈，哦？我想，如果说以这所以修佛的讲法，在深山修行圣解的禅定的话，就可以了。他有出的话就可以了。好，那或许我们会想说，那如果这样的话，在深山修他就可以生出禅，那我们实际上来利益众生的时候，反而不好得定嘛，对不对？确实有时候，实际上这也要对人家慈悲，人家不见得对你慈悲啊，哦，有时候惹了一肚子火也有可能，哦，但是这种大圣的行为呢，他就是在众生的里面修忍辱了，调柔心性，那忍辱的这种内心一方面调柔以外，第二个就是人我的差别相，慢慢的这种我执啊我慢啊种种能够消除的话，善巧的话来修智慧应该是蛮好的，来修智慧没有那种我相人相啊，或者是这种我慢，来修智慧呢，实际上在慈心观应该也是蛮不错的。好，其实每个地方都可以修了，在阿含经里面它托钵啊，像我们出家众托钵，对不对？好，事实上也不容易耶，你托钵的时候不一定每次都托得到啊，不一定每次都能够托到好吃的啊，是不是？有时候肚子很不舒服，明明什么东西即使不好吃不能够吃的，人家偏给你那些东西，哦，那你有时候没有胃口的时候，托到很好的东西，所以这个有时候很难呐，啊，很难这个尽如人意啦，哦，所以在他们阿含经的时候，能够托钵也能够避免这种真爱，哦，像里面提到这种舍心呐，没有真爱的这种分别。其实一点一滴都可以修了，哦，好，那我想我们就休息一下，哦，下一节再来谈第五节无所有的，哦。